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神今天早上让我跟玉芬能够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上一次来是在三月中的时候，很快的四个多月的时间就过去。还记得那次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成为神爱心的导管。很多人知道说过去十年多，其实我每一年春天秋天都会回到台湾去陪伴我年纪老迈的父母亲。我父亲已经93，我母亲86、87，玉芬的母亲已经94。其实我们很珍惜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但是跟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是漂洋过海居住在美国，平常真的是很少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过去一年多的疫情让我们更是没有机会回去。四月打完疫苗之后，其实打疫苗其实是为了不想带不好的东西回去影响我的父母亲，所以我四月底打完疫苗回去，在防疫旅馆先住了2个礼拜时间。很多人知道我们回台湾回国内都要先住在防疫旅馆。我仔细想想看，在我这么长的人生岁月当中，这大概是第一次在2个星期当中我没有见到任何真人，电视手机不算啊，就是说照面跟人家完全没有看见。因为住在那个防疫旅馆，连吃的东西都是他放在门外，然后通知你你才出去拿，那吃完拿到外面，有点像监狱一样，不过当然比监狱好多了，在那个地方。所以2个星期的时间在那边就是隔离，那玩得很开心。要回家的时候碰巧碰上有些人，可能在新闻上看到台湾一年多以来算是蛮好的，还维持得蛮好，但是刚好我回去的时候疫情爆发，所以他就宣布三级等等等等。简单的说，后面的5个星期我也都是在家里。本来回去就要陪父母亲的，只不过呢我父亲、我母亲、我弟弟他需要在家里工作，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我回去还有一个照顾我父亲的一个菲律宾来的一个就是一个看护。5个人关在那个小小的公寓里面，也算是一种新的体验。我才想到说，过去一年多我们关在家里，但是我跟玉芬2个人一个人可以在1层楼齁，我们家是2层楼，所以算是很舒服的。那回去5个人关在小小的一个地方，那餐厅也都关了，我母亲要么就要煮给5个人吃，然后不然我们就要叫外卖。所以是体会了一下不是在美国这种生活，而是比较像在纽约或是大都会疫情当中的生活。台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都市，所以算是有一种不同的体会。不过1个月前6月中我还是回到美国，已经1个月的时间了。今天早上很开心能够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那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接续着4个月前分享的那个题目，那时候我们讲到成为神爱心的导管。今天我想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成为神生命的流露。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早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敬拜，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谢谢你让美国的疫情渐渐缓和，让我们今天不止恢复实体聚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更专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也知道过去一年多你借着疫情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聚会不能够在同一个地方举行，但是你同时也打开许多的家庭，让我们不止在教会能够敬拜你，让我们开始学习在家庭里面也能够敬拜你。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与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样敬拜的一个机会。今天早上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再一次把我们真的是圈在一起，在主的爱中来思想你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身上的心意。求你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做塑造、改变、建造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属灵，英文叫做 spiritual。 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属灵，或是说什么样的人才是属灵的人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上来问我说，忠信，你最近属不属灵？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在我们脑海当中会浮现的，就是说啊，我最近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灵修，有没有侍奉，有没有敬拜，有没有赞美。但是仔细想一想，我刚刚提到了这些都是属灵的活动 spiritual activity， 而不是属灵的生命 spiritual life。 属灵的活动呢，是我们人为的，是外在的。若是只有外在的属灵活动，其实我们只会带来人心的骄傲自满，而且还会对人会有论断的心。但是真正属灵的生命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而且这个关系所带来的生命。所以呢，真正属灵的生命不是外在，而是一个人因着神生命的连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展现出什么样子的果子，能够展现出我们什么样子的成长。我还记得10年前左右，我辞去我专业工作，开始也在我们教会学习主日信息分享。那时候真的要花好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准备一篇主日信息。我还记得有一个主日，我在我们教会母会 RCCC， 我分享了一篇信息。后来在 parking lot， 一个姐妹过来跟我说话，我在想，诶，她不知道会跟我说什么。就没有想到他过来只跟我讲说，忠信啊，你站在台上为什么总是这样愁眉苦脸啊，那讲完就走掉了，都没有提到任何我准备了好久的信息都没有。他的唯一的印象是说，你怎么在台上就这样老是愁眉苦脸了、坦白说，那时候心中有一些不开心。但是回到家以后仔细想一想看，是啊，不管信息准备的如何，分享如何，真正别人所感受到的是我们生命的流露。怎么跟别人感，让人借着我们能够感受到，甚至得到从神来的跟平安跟喜乐。所以当我们在讲属灵的时候呢，不是在讲属灵生活，而是在讲我们在生命当中大家都很熟悉的属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爱心、喜乐、和平、忍耐、恩慈、kindness、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都很熟的这些东西，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生命能够展现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的改变总是知性 knowledge，知性跑在前面。是的，我们会知道的更多，而且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 will 去改变，常常这些改变都是出于自我努力上的改变。但是真正神盼望我们所得着的是出于神在我们生命上的改变。记得耶稣不是呼召我们相信一个新的信仰 religion， 不是，而是让我们得着而且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属灵是别人能不能在我们身上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不是靠着外在行为的努力，而是能够有主耶稣内在生命的流露，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叫我们服侍主呢，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他这边的英文的翻译前面讲到心灵的新样是 living in the spirit， 而不是 letter of the law， 不是我们所读的这些我们应当如何这些事情。神造人是借着尘土，但是当神吹一口气，今天我们不单单是尘土，而是有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不只有肉身 physical 活着，我们有心 psychological， 我们在 spiritual 灵里也应该要有得着生命。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人离开神，我们的灵不是睡着就是死了。所以我们都知道23篇讲到耶和华使我的灵魂苏醒。真的，我们跟神再一次 有关系，是我们灵里苏醒，内在有生命，然后让我们跟神的生命再一次 连结。换句话说，我们是先成为一个有内在生命、有神属性的一个人。其实真的，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在意做正确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其实神更在意的是要我们先做一个正确的人， be the right person， 成为内在有生命的人，再来让它流露出来，而不是我们内在还是老我，只在外在想要有基督耶稣的样子，那只是一种 imitation， 那是不是真正的生命，那只是一种好像在那边学习的样子。所以平常人所看重的呢，都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好，是不是对，是不是成功，是不是有成果，因为人所看到的都是外在。但是真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跟属神的品格，是不是有不断的被更新，是不是不断的有在成长。如果我们人不讨神喜悦，我们在外面所做的，即使在别人的眼中多么的好，多么的对，多么的成功，多有成果，坦白说神还是不喜悦。真的，我们如果生命被神所得着改变的时候，我们不太需要去思想，不太需要靠意志，更不需要强迫，而是能够把这生命流露出来的。我们不是成为一个需要时时小心不犯错的人，而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不需要小心就能够做正确事情的人。当然这是需要一段时间，并不是我们信主就是这样就可以做到。我们常误以为我们相信主马上能够成为那样子的人，但是真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在他的面前立即称义，这个是在他的眼中印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立即称义。但是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因信成义，这个成的过程是需要时间，是需要过程的。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在这个地方用四个不同的层面来思想学习，如何让主耶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扎根成长。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两个名词，我们都很熟悉的名词。第一个是恩典，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歌跟恩典有关。真的，我们常常在教会在团契，我们非常非常喜欢而且真的是很看重所谓的恩典 grace。但是有另外一个词其实也一直都在那个地方，叫做律法，就是 law。 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在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谈福音的时候，大部分都在讲神的恩典，也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渐渐不再谈神的恩典，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我们渐渐开始在意的是神的律法，也就是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用这个律法来要求别人，来要求自己。但是结果会是如何呢？我还记得差不多五六年前，我们教会来了一个特别讲员，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听过他。这位讲员傅立德牧师呢，他是美国人，他年轻的时候在海军服役，他就有到台湾，但是在台湾那段时间神让他灵里更新，等到他回到美国退役之后，他被神呼召去读神学院，毕了业他到哪里，他决定又到台湾来。所以后来他后半辈子40几年，如果在台湾有在校园团契，有在台湾的信义会，都知道这个牧师，他在那边侍奉了40几年的时间。然后他退休之后回到美国，他五六年前到我们教会跟我们分享信息，他所分享的信息到今天我还非常非常清楚，因为他就是提到律法与恩典。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常常对慕道友讲恩典，说神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对基督徒是讲律法，就说基督徒应该如何如何。他半开玩笑，但是其实是很严肃的，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常常以恩典邀请人来教会，信主之后却是以律法把人从教会赶走。你说对我心中冲击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虽然知道恩典，但是对一个牧师的小孩来说，其实律法大于恩典了。弟兄姐妹的期待，父母亲的期待，从小长大应当如何如何。坦白说，我知道神的恩典，但是也可以说我一辈子一直都在律法的辖制之下。我们是需要律法，因为保罗说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单单活在律法而没有讲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开始产生偏差。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思想看看律法跟恩典有什么不同。刚刚所提到的律法呢，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恩典是神为我们做什么。第二个呢，律法是我们要人去行善，恩典呢是神改变我们，因着神的这个新生命，耶稣的新生命，让我们自然能够去行善。那句话说，律法是什么？要读经，要祷告，要侍奉，要奉献，要爱人。恩典是神会改变我们，这是我觉得最大的福音。对我个人来说，不只是耶稣拯救我，而是给我们生命能力，人能去爱，能够去服侍人。我觉得这是福音了，因为靠我自己我发现没有办法。我还记得学生时代，我们教会有一个慕道友，他来我们教会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来是因为坦白说，他在家里其实他平常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但是他喜欢喝两杯，只是他酒品不太好，喝了以后就常常发脾气，很不好。他的妻子就劝他说，你去教会吧，你去学生团去吧，希望我们的信仰说不定可以给他带来一些改变。他来一来就在我们慕道班，在我们学生团去七八年。其实他七八年下来，他的知识比谁都还清楚。他其实很多的时候，主日学老师说什么，他都还可以帮助他纠正他。然后慕道友他还会跟他们讲很多的事情，他自己不信。过了七八年，有一天忽然他说他信了，我们好开心啊！马上当然是邀请他来受洗。那受洗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受洗的见证。我到今天还记得他站在我们教会那个台上，然后做他的受洗见证。他讲了很多很多，但是讲到中间他这么说，他说，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看不懂，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大家看不懂的时候只要去开一瓶好酒，你一边喝那个酒一边看，你就看得懂了。那我就看到那个牧师的脸吓呆了，然后就问说，是谁带他来受洗的？他真的是得救了吗？哦，我们那时候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私下跟他很好，所以我们常去他家吃饭，他又煮了一手好菜。他是难得台湾来的弟兄，很会煮菜的，所以他常带找我们去他们家吃饭。那有一次大概他受洗之后大概半年多，我跟玉峰我们去了，诶，去了发现不一样。怎么说呢？平常去都满桌的这些菜肴都一定有啤酒、红酒、各样的酒在桌上，那次去没有酒。我就问他太太说，他有在戒酒吗？他太太说，我也不知道。那后来我就把他就是在餐厅的时候偷偷问他说，你是最近努力要戒酒吗？他说没有。他说中训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上班回来，他那时候已经学校结束已经在工作了，他说我每天回来就是习惯性就是开啤酒，他总是要喝个半打才够的。他说有一天我回来开了一罐啤酒，就平常一样喝了一口，说怎么那么难喝，他就把它倒掉，从那天他没有再喝，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喝。其实我也听过，我三舅也是一样，他抽烟抽了一辈子，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啊，聚会到一半他忍不住还要出去抽烟。我说基督徒怎么还是这样？但是同样啊，我三舅妈一直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有一段时间过后不知道，也不是靠他的意志，忽然就不抽了。很多的时候不是单靠我们的知识或是意志，真正的生命是从里面神改变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去行善，而是神会给我们能力去行善。大家可能都听过这句话，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坦白说，基督教我们所相信的不是宗教都劝人为善，我们相信的是单单靠人自己我们无法为善， 保罗都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立志为善怎么样，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即使是基督徒都是一样，在哪个地方有转折，大家看保罗的那段经文到最后就讲到，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信主之后让我们行善的，不是我认识神可以行善，我相信神可以行善。诗篇里面跟我们说的是什么？我们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不是知性的，不是意志的，不是相信而已，而是我们倚靠耶和华可以让我们行善。这世上都是靠着道德、文化、教育、科技，或是出于人的知识、感动、意志、提觉醒，这些说不定有一些些的改变，但是 fundamentally 根基上人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神的方式是让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与神和好，让耶稣住到我们心中，开始我们心中的改变，是新生命的流露，而不是旧生命的努力。而且我们要知道，律法常常在后面会讲但是，而恩典之后让我们彼此提醒，恩典之后没有但是，而是所以。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世界上最令人伤心的一句话是，我爱你，但是，拜拜。那世界上最令人开心的是，你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什么？我爱你。神的爱是哪一种爱？我们基督徒常是前者，如何如何如何，但是你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神真正所带来的爱，当律法会加但是，恩典不加但是，恩典讲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不是但是，而是因着罪的工，虽然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在我们信仰当中常常加但书在里面。我们会变成很多的时候是靠我们人为的努力，而不再去相信福音的后半段。不止因信称义，福音的后半段是因信诚义，神的生命会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善。律法呢是靠自己的努力，恩典是倚靠神的大能。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真的是更多的看重恩典？我不是说律法不重要，我们从律法当中去知道看到神所要的是什么，看到我们的本相为何，但是重要的是神的恩典带我们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说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在什么？是在恩典之下。不是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而是 under the freedom of God's grace。 不是因着律法的限制，而是因着恩典让我们能够有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成为神儿女之后，常常误以为表现完美是自己的责任，而忘记长大成熟其实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办法完美的时候，看到别人还没有完美的时候，小心我们不要用论断，用律法来论断。我们不要因着不完美而挣扎、挫折、无奈，甚至觉得有罪恶感，而是来到神的恩典当中，让神他所开始的工作，他会不断的来改变我们，不断的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基督耶稣的样式，这是他的恩典。所以让我们更多的 focus 在恩典而不是律法，不是依靠自己遵行律法，而是接受恩典得着能力。这世上我知道有些人，有人很多人讲究在乎完美主义，我自己也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但是我还是觉得完美主义是靠自己的努力。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长大成熟是神的恩典， 我们在主里面盼望能够不只靠主得救，而且能够靠主得着生命，得着能力。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讲另外两个名词，就是流入跟模仿。这边有一句话其实我蛮喜欢的，其实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很喜欢看别人的传记，别人的这些所写的东西，但是这句话这么说，他说钦佩羡慕憧憬一个伟大的人是可以给我们带来 inspiration 启发，但是不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动力。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外在的榜样，其实我们更需要是内在的能力。是的，今天我们从各样的传记，世上很多的这些报道，我们是常常可以有很多的启发，但是到头来还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或是力量想要去模仿。单单启发，单单有模仿，只是我们能力有些时候有限，不能够行得出来。但是今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从四福音书里面看到，其实耶稣在四福音书他从天上来到这世上，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很难翻译的字叫做 incarnation， 我们知道我们中文翻作道成肉身，他是道，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但是他却成为人的样式，这是大多数人所了解的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这没有错。不过我看过有一些传道人，他更是更多一步，他这么去揣摩、去阐释所谓的 incarnation， 用中文的道成肉身呢，是说耶稣把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不管是要彼此相爱、要谦卑、要如何这些东西，把这些道怎么样活出来，活出来。今天我们是 imitate 模仿耶稣，还是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是因着信让这个生命到我们里面来？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行道，而是道成肉身，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流露出来。这是在旧约的经文当中所应许我们的。那时候这个神这么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是我们中文的翻法。这边英文有一种翻法，它讲到新的心是哪一种心，是 God will， 我们的老我呢是靠我们自己 self will， 神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不一样的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识、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而且是神的能力。这个所谓的新的灵，在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在跟尼哥提姆的时候，他谈到Born again， 不是单单相信知道，而是在灵里面重生。Born again Christian， 这是我们今天一直很在意的。什么是在灵里重生呢？加拉太书这么说：我们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老我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的老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的肉身没有办法进母腹再生一次，就像尼哥底母所讲的，但是在灵里，我们的老我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然后让新的灵，神所赐的新心、新的灵在我们里面活。我们不再是模仿 imitation， 而是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把圣经的道、神的生命活出来、显明出来。保罗他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这么说。我们刚刚讲的，他说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之当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真的在主里面，当我们 born again，我们知道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开始成长。所以我们所求的呢，不是一直停留在属灵的婴孩阶段， 我知道很多人信主，他们其实还是属灵的 baby。 我常常提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些人还没有预备好，我们硬是把他生出来，我们知道那个在 physical 上面叫早产儿，但是生出来之后我们马上要他当成人，你马上加入教会，马上如何如何如何。其实我们知道早产儿生出来，大家如果去医院去探访，这些早产儿是需要 extra care。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属灵的 baby， 特别是这些早产儿一生出来，我们常常用大人的方式来要求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美国他们虽然有一些选美，但是我很不喜欢的是要让一些小孩穿着大人的那些晚礼服，要他们也来选美，我不去一点都不可爱啊！我觉得那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让小孩子做小孩。但是我们今天常常会在教会里面要求小孩做大人，我们在压力之下呢，也是我们其实内在的生命还没有那么成长成熟，我们也要装大，这是一件我觉得是蛮残酷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在新的生命里面记得是 incarnation， 不是 imitation， 慢慢慢慢让神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成长长大。而且呢，真正的生命，我这边又选择了两个字，中文我一直在找什么样的两个字比较好，不过我把英文跟大家分享。果子是 fruit， 产品是 product。 那果子跟产品有什么不同呢？我想一个最基本的不同，果子是活着长出来的， product 是死的，是做出来的。我们的生命是前者，不是后者。因为这是大家很熟悉耶稣所分享的，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在这个地方附注一下，有些人可能用这样子的诠释解释方式，说那不结果子的就剪掉就烧掉。有一个牧师这么说，记得他的前提是凡属我，这些都是属耶稣的、我们不是在讲有些是属主的，有些不属主的，不是，而是我们可能都已经得着这个救恩，但是我们若把神给我们的福分托付给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恩赐用在不是结圣灵的果子，神要我们结的果子，而是用在发展这世上人所在追求的这些东西，我们会面临这个结果。在这个地方讲到神动两种不同的刀子，一种是大刀阔斧的把它砍掉，其实这是对我们好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的心还是向着世界，神真的是会让我们很多的这些梦幻破灭，吃了很多的苦，发现说真的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把这些大刀阔斧的砍掉。但是另外一种是已经开始有在结果子，但是在开始结果子的时候发现结果子不多，神的方式是什么呢？修剪，修剪，让我们结果子更多。这边重要的是谈到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离了耶稣就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再一次用这句经文来思想果子跟产品四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呢，果子是自然 长成，产品是人做出来， 人努力去做出来的。果子是靠连结，产品呢是靠人工的制造。这是两个最大的差别，一个是人为的，一个是自然的。而且刚刚除了讲到葡萄树，还讲到栽培的人，那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世上我们要增加产品的产量，做法是什么？加班啊，努力啊，再多开几个生产线啊。但是神的果子的怎么样让它更多方式，坦白说我们很不喜欢，修剪。不是侍奉更多，读经更多，祷告更多，当然这些都需要，我并不是说这些不需要，但是真正他的方式 让我们结果是更多的方式，修剪，修剪，让我们接受神的 purge， 刚刚讲的大刀阔斧，在我们生命当中把这些神不喜悦的东西撤掉，然后 prune 修剪，让我们在主里面盼望能够更多的结圣灵的果子。真的，最近对我来说，从台湾回来，哇，有一个果子长不起来，喜乐，喜乐，平安，我觉得比较容易 ，peaceful mind。但是看到在台湾、在美国很多事情，我觉得喜乐那个东西好像长不出来啊。但是神用什么样的方式？不是我要努力努力，而是神修剪，真的是神的修剪，真让我们结果是更多，不只是忍耐、老练这些东西，节制。真的，神要我们结更多的果子，不只是圣灵的果子，我们福音的果子，我们善行的果子。神的方式是让我们减去修剪，不是像人一样的，人的方式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是，那是产品，我们是用修剪的方式。而且无生命跟有生命，知道现在科技进步到一个程度，你看到一个苹果，看到葡萄，你不知道是真是假。刚刚的那段经文，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他不是说我是葡萄树，因为葡萄树真假分不出来。现在还可以闻那个味道，哇，还蛮香的。但是大家知道真假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可不可以吃啊？可不可以吃？你一咬下去就知道，是不是给人享受的，还是给人家欣赏？这是最大的不同。很多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只是努力在被人欣赏，还是能够让人享受神生命里面的甜美？这就是最大的不同。以前我最常开玩笑，就是谁最希望我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果子？就是玉芬嘛，每天生活在一起，他当然希望我每天跟他在一起，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比谁都希望我被圣灵充满。我被圣灵充满，不是为了我自己，或是为了被别人称赞，是为了让我周围的人 enjoy。 这是神的生命，是可以带来别人的祝福跟享受。最后呢，产品做完就产品，我结束了，果子不一样，生命可以带来生命，这是果子跟产品最大的不同。真正生命的果子是可以落到土里去，不断的在结出新的果粒了。这个就是生命跟人为最大的不同。所以盼望我们不是依靠自己努力去奋斗，而是连接在主耶稣基督上面，能够结出果子来。今天最后要提的两对词呢，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说，这个跟生命的流露有关吗？因为在这边想要提的是和谐 harmony 跟纷争 argument。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很多人说我们提到生命，大部分都是提到我们个人的生命，但是要记得，神不只看重我们个人的生命，更看重整个教会、普世教会的生命。神一开始创造就不是创造一个人，而是创造一个家。今天我们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重要的是我们加入神的教会。感谢神让我们在这边有这个地方的这个教会，但是我们更是神普世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我很喜欢《标杆人生》这本书，这中间里面提到这句话，神呼召我们不只是相信，更是要我们相属。 We are called to belong, not just believe。 虽然我们可以在家里读经祷告，跟神关系很好，但是这不是终究最后神最终的心意，他是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大家一起相属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希望在这世上不只是有一个天上的父，而且有其他族家中的人，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陪伴。记得在主导文里面，大家记得主导文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家一定可以背或是会唱。 整个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词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他都用什么？我们，叫我们不遇见试探，不是叫我不遇见试探，一直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神家里面 ，we are belong 神的家里面。但是呢，刚刚提到说，常常我心中会失去喜乐的心。最近看到保罗他写的书信说，他众教会挂念众教会重压在他身上，有些时候真的是能够体会。为什么我们能够喜乐？是看到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纷争，而不是这些和谐。过去几年的服事，发现有很大的一个部分都在化解，或是在教会，或是在团契，甚至在很多家庭里面的纷争。这一段腓立比书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提到几个，提到结党，提到虚浮的荣耀，讲到我们耽顾自己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人跟人之间的纷争不和，是因为我们人彼此不一样。但是真的，并不是因着我们不一样，因为神造我们本来就不一样，我们个性做法不一样，恩赐才能不一样，经验习惯不一样，兴趣喜好不一样，看法想法不一样。我常开玩笑说，我来到这个地方问弟兄姐妹说 Shakespeare 哪一家餐厅最好吃，我相信大家的回答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神本来就不一样。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彼此会有纷争不和，不是因着我们的不一样，而是因着什么？三个很简单的，虚浮的荣耀，这个叫骄傲，增进的心好胜，耽顾自己的心自私。所以真正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增进，不是因为我们彼此不一样，而是因着骄傲好胜跟自私。所以同样的这段经文，保罗提醒我们怎么做呢？同样还是这段经文，但是他讲到不要骄傲，要存心谦卑，不要有增进的心，不要耽顾自己。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要顾别人的事。刚刚跟弟兄姐妹说，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刚刚提到说我父亲因为脑部出血失忆四次，今年刚满十年的时间。其实其中有很多的辛苦挑战难处，真的很难跟大家诉说其中的一些细节。不过我稍微跟大家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些我所遇到的一些算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吧。我很感谢神，我母亲非常爱我的父亲，他照顾他无微不至过去十年。我也很感谢神，我弟弟虽然没有结婚没有成家，但是刚好也是这样，所以他也住在家里。他过去十年也是除了白天工作，晚上周末都是在照顾父母亲。我也尽量可以在每年春天秋天回去去照顾我的父亲。我们三个人都希望为我的父亲，爱是一个很抽象的字，我们不要讲到爱，但是都是为了我父亲想要如何如何。但是最挑战就是我回去的时候，每一次我一回去，问题来了，我们会不会有纷争呢？纷争才多呢。要怎么样照顾？要去看哪一个医生？要用什么样的疗程？要请什么样的人来照顾？用什么样方式照顾？要吃什么样的药？坦白说，我们三个人越是爱我父亲，我们彼此纷争越大。大家有没有看过某一些教会？我们不要说这些弟兄姐妹不爱教会哦，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弟兄姐妹爱教会，越是爱教会的时候纷争越大。我还是说，问题并不在爱，问题不在不同意见看法想法，问题在哪里？刚刚讲的骄傲好胜自私。我总觉得我的看法才是对的，骄傲，我好胜，我重视的是谁对谁错，听谁的。我看重的是自私，因为我们常常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而去忽略掉 别人怎么去看，别人的感受如何。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过去十年我每一次回到台湾，并不是这个 physical 肉体上照顾我父亲的辛苦，我也经历过他在住院两个礼拜白天晚上这样照顾他，但是我觉得最难学的功课是面对我们三个都很爱我父亲的家人，我们当中的骄傲、好胜跟自私。但是神呢，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存心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这句话不要变成说我们自卑，别人都对我们都说错。其实我很喜欢在这句经文加几个字，看别人比我们强的地方。神造每个人不一样，不要觉得都是我们对，都是我们好，其实别人也有他们的长处，我们不要好胜，一定要听我们的，我们也不要自私，我们要从别人的立场、别人的感受，希望我们真的是带着耶稣谦卑温柔关爱别人的心，耶稣在我们心里头做主。同样的这段经文，记得他真正的 keyword 最后一句话，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样子说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呢？这是保罗所写的另外一段经文，他虽然中文用彼此同心，但是他的英文他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叫做 harmony， 和谐。我记得以前我来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有分享过，我虽然喜欢听人家拉小提琴，喜欢听人家弹钢琴，但是我更喜欢听 orchestra symphony。 大家想想看，在大的交响曲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拉小提琴，并不是每个人都吹喇叭，也不是每个人打鼓，每个人的乐器是不一样，而且并不是每一个人同时吹奏，即使同时吹奏的时候音也不是一样，但是重要的是这一个字，哪一个字？ harmony。 神造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看法、想法、我们的长处，我们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但是神不是要我们成为完全一模一样，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要我们找到 harmony。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会弹吉他，大家知道弹吉他第一件事情调音，调音怎么调？当然它每一个弦有它的音，但是去 verify 去印证有没有 harmony， 就是弹按一个和弦，你弹一个弦的时候跟它 harmony 的弦会共振，不跟它不一样，但是会有共振 harmony， 这是神的心意。真的，我们让耶稣基督站在指挥台，不是人来指挥，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要自以为聪明。 Do not think you know it all， 另外一种翻译是 Don't think that you are smarter than you really are。 我好喜欢这个翻译，不要觉得你比你想象的聪明， 比你实在的聪明。 No， 真的让耶稣来做主。我还记得上一次的时候来的时候给大家看过这个图，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图，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在那边争执，有些人说这是圆的，有些人说争执说这是方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圆的也不是真正正确，方的也不是真正正确，它是一个什么圆柱形。那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能不能集思广益，接受不同的看法，找到那个 harmony，找到那个共识。我好喜欢这两个词，中文词共识。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感受，作为一个领导者，不管是在教会，不管在团契，甚至在家里或是在职场上，我觉得一个领导者，当然今天讲很多的领导统御，我们在信仰当中又有在谈这些，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两个特质特别重要。第一个特质，能够接受接纳不同意见。但是单单有这个特质，大家知道吗？只会造成 chaos。 接纳接受不同意见，我们开会会开个12个小时还是没有结果， 我觉得一个领导者第一个部分是要先接纳不同意见，但是他还有第二个特质非常重要，是能够帮助大家产生共识。我觉得这真的是需要神的帮助，不是单靠我们，真的我们一起集思广益，在和谐当中去产生共识，去发现神在我们当中真正的心意。今天时间不多，以后有机会再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寻求神的心意，是个人，但是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寻求共同的心意，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我们家里，我们夫妻，父母儿女，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共同的心意，在那当中希望能够找到 harmony 而不是 argument， 不是依靠自己大发热心，而是成为肢体和谐同工。我相信今天在这个地方所分享这四个都是心灵的新样，而不是遗文的旧样。盼望我们不是依靠自己遵循律法，而是能够接受神的恩典，得着能力；不是依靠自己模仿耶稣，而是在主里重生，流露生命；不是依靠自己努力奋斗，而是连接在耶稣，能够结出有生命的果子来，能够让人享受的果子来。最后呢，不是依靠自己大发热心，而是彼此成为主内的肢体 ，harmony 和谐同工，让我们一起成为神生命的流露。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也借着主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主何等宝贵，何等恩典，是你让我们能够得着你在主里面的生命。不只是把我们买赎回来，而是让我们重生。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婴孩，属灵当中很多的不成熟，但是让我们在主里面慢慢慢慢，你来修剪，你来塑造，你来磨练，让我们不断的长大成熟，为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流露出来，不是外在知识上做大人，而是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倚靠主来行善，来流露出你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